来，各位欢迎收听早晨财经速解读。今天是2020年7月31号礼拜五，我们游艇号的财经号角台北场的听友会哦，报名日期到本周六就会截止，那报名表单在我们的直播连接底下，以及我们的如果是 Podcast 或 SoundCloud 底下连接也会来附上哦，欢迎各位来参加我们8月22号礼拜六下午2点钟的听友会哦。我们马上来聚焦一下，做一些系统性的统整哦。每到星期五哦，我们的讯息量啊就跟星期一样多啊，星期一的时候呢是六日的信息量都塞满了，塞爆了啊，一次给各位做一些系统性的一个预告哦。那周五的时候我们就要做一些系统性的一些统整哦。其实从目前台股的一个加权指数的点位来看哦，各位可以很清楚感觉到明显过热的一个情况哦。目前台股的股价净值比啊是 1.95 倍，本益比呢是 21.6 倍哦。你从这个不管是这种衡量的技术指标来看，还是从实体大盘的一个情况来看哦，很明显很明显都是一个过热的阶段。照理来讲啊，股价净值比超过 1.8 就已经符合我开始陆续购买债券这个的时候了。那加上如果我只要确定殖利率是上弯的话，那基本上就是开始进行分批买进债券的时候哦。现在来看哦， 1.95 倍是台股历史上非常非常少见啊，非常少见的一个净值比的一个点位哦。各位要清楚哦，我们讲的这个净值比啊，不是说单一的加权点位哦。为什么呢？因为单一的加权点位不能难以去区分到底台股是高点还低点。我举个例子哦，宏达电到底在1300块的时候，这个是属于一个正常的价位，还是属于30块的时候是一个正常的价位啊？说不清楚，要衡量它当时的营收和获利状况以及企业前景而定。所以我们进行加权的高低点也不能单纯看哦，因为12000点所以就是高点哦。前阵子整体的股价净值比还在 1.7 倍 1.6 倍左右哦，现在已经到 1.95 倍哦，明显啊，整体台股的一个市值的高点啊是慢慢的逼近了。这个时候啊，非常时期，老实说要进行非常方法了。即使债券价格并没有明显的回落，我们也必须认清一个事实：也许债券的确有泡沫化的迹象，短期内也不会下跌了。但是如果股市进行大幅度的修正，债券的替代效应还是会开始涌现的。什么意思呢？是时候了啊，是时候了。我个人认为啊，是时候。如果台股净值比超越2的话，你也不用说什么是时候了，尽量能买多少债就是买多少了。所以从目前台股的一个状况来看的话，我个人认为啊，只要持续的创高，其实从下周开始陆续的布局美债是一个可以做的事情呢。当然这纯属我个人的一个观察点，而且这是属于长期投资的一环。短期投资者啊，现在台股动能还是一个相较比较多头的一个趋向啊，所以短期你该怎么做就线论线啊，这个不要管长期的投资啊，长期投资你也不要管短期目前的一个热度哦。所以长期投资的部位跟短期的投资部位啊一定要分开来看啊，这个我们待会会来做一些细讲哦。那现在持续来跟各位来报告，因为一些系统性的这些统整嘛，目前金价大概在1956块进行震荡哦。从这一次的震荡格局来看的话，通常啊，只要进行3到4天的一个震荡，也就代表的它可能就会进行一长系列的一个修正哦。上一次的一个震荡修正大概在1800块的时候哦，那再上一次呢是1730的时候啊，现在在1950-1960左右啊开始进行震荡，预估啦还会盘整一阵子哦。至于你要不要做停利，这个是各位来自己做决定的，因为老实说我们的成本价全部都低于现在的价格嘛。从美元指数的一个系统性统整的角度来看啊，各位也会发现一些很明显的端倪哦。这个端倪就是目前美元指数啊完全没有止跌的现象啊。美元指数啊一早我看的这个资料啊已经来到 92.78 啊。观众朋友，我们从103到破100到破97到破95，现在已经到 92.78 了，而且完全没有反弹的迹象哦。我们讲这个反弹跟回升又要分两个层面来看哦。反弹的意思是它弹了还会再下去，回升的意思是它现在这个点就已经是最低点，接下来就要往上了。现在来看哦，它连个反弹的机会，连个反弹的趋势，从技术指标来看都没有哦。美元指数啊，这个长贬的趋势啊， 几乎难以撼动啊，可能会持续的下修哦。那从美元指数过去的历史角度来看，差不多八十块就是一个最低点了，很难突破八十，很难突破八十哦。所以各位在进行这种美元上的一个操作的时候啊，要有一些借鉴，比如说你想要进行承接美元这样的一个动作啊，可以根据过去的历史点位来做一些观察哦。好。我们马上来看一下周五啊，我们讲周四啊，周四晚上的消息有哪一些啊？当然呢，第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李前总统啊，在昨天过世了。那很多观众朋友啊，特别想让我提一下他的一个过去的经济政策啊。其实我对历史这块不是特别熟悉啦，但是有一点我觉得特别值得跟大家做一些探讨的。我们都知道李登辉时期啊，相较宣布借机用人之后呢，其实大幅的改变两岸的一个经贸互动哦。其实李前总统啊。在当时就已经尽量的推行这种把台湾推行成亚太营运中心发展这种南向的政策啊，然后宣布借机用人啊，希望新进的一个西进的一个速度啊不要这么的快哦。我们做这一点呢，并不是说要去对他的这个过去的经济政策做任何的指教或者批评，但是现在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很明显借机用人这样的一个政策并没有发挥到一定的效用嘛，西进的速度还是越来越快哦。那我们也不是要针对他的经济政策再多做说明什么的哦，我们要讲的是现在这个状态，其实跟李前总统所经历的状态有一点像哦。去年2019年呢、台湾成功的降低了我国输出到中国以及贸易依存度的一个角色哦。去年整体我国对于这个大陆的一个出口啊，减少了7%哦，大概有1000到1500亿哦，就实质数目我有点忘记了，大概是1200亿、1300亿左右美元哦。对于大陆减少了7%的出口，我们对于美国的出口呢，则是大幅的增加了19%哦。大概有600亿美元哦，虽然从总量、从金额上的角度啊，我们还是远远输给这个大陆的一个损失嘛。因为我们虽然对大陆的一个这个百分比啊衰退的比较少，但是呢，我们对于大陆的依存度比较高，所以总金额比较大。那不管如何啊，至少从去年，你从分散风险、从国家层面、从保护国家资本健康度的角度来看，的确达到了一定的脱钩哦，这也是蔡政府一直在主导的嘛。但是哦，从今年的角度来看哦，各位就可以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发现，一个共通点哦。这个共通点其实啊，就是现在来看的话，今年的疫情爆发之后啊，大幅度的台商其实啊，仍然是在靠大陆的出口来进行成长哦。在这一次的疫情，台湾对于中国大陆的依存度，各位想想看，去年是减少7%，今年是怎么样？今年增加了7%，也正是因为大陆本身的一个进口啊，才勉强撑住了台湾的 GDP 啊，仍然可以有正1%的一个成长率哦。所以，我们仔细想想现在的一个阶段，就是说从市场的角度跟国家政治面的一个角度，你永远都会发现啊，从短期来看，所有的这个经济行为可能都会受到一些政治上的一些干预，但是你说从长期来看啊，其实还是回归于市场，这个也是我们你要说台湾台湾从政治角度来看，也是我们面对的一个困境哦。没关系这个是稍微提一下，也跟各位做一些借鉴和交流哦。那川普因为在昨天呢也提出了一点，所以我特别想到刚才借机用人的故事哦。因为川普在昨天晚上啊，就是发布了一条 Twitter 他建议要推迟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选举哦。那原因是因为呢，这一次的大选可能是史上最不准确、最具诈欺性的选举哦，因为这次的选举啊，已经开始接受邮寄投票的一个方式哦。那我的个人的一个想法是这样啦，就是说第一个，很明显就是因为美国总统并没有这样的一个权利嘛，所以美国总统大选应该是不会延后了。那第二个，川普目前也没有提案要延后大选，让国会立案来讨论哦。那第三点呢，就是说川普其实用这样的一个措施啊，还太早，原因在于。正常来看的话，美国这种险棋啊，就是说大绝招的一个使出，通常都是9月份、10月份啊，你等待两大党完成正式提名之后啦，再来进行攻击会比较好，到时候的效果也会比较好。现在不宜出太多的招啊，现在来看的话，你应该做的是这种具有时间效应 time lag， 就是说 你现在做一个政策可能要十月才能发酵的啊，这种方式，所以你现在要聚焦的应该是经济政策上的一个推行哦。所以我个人认为啊，其实美国总统啊，这个延后的可能性不是特别的高啦。那反而昨天我们比较要注意的事情呢，是美国第二季 GDP 的跌幅啊创了历史的新高哦，就业市场呢也几乎处于停滞的状态哦。我们待会来细讲一下这个实体的就业数据及 GDP 跌幅创高和整体美国股市的一个脱钩状况，待会都来跟各位做一些分析哦。包括苹果财报和前一天啊高通财报都已经出炉哦，基本上表现都非常非常的好，我们待会都来做一些细节分析哦。最后一点呢，我们也会根据大陆股市做一个周五最后的一个系统性的总结哦。好，每天早上八点半，我们根据国际财经时事来做一些分析和解读。我是主持人游廷浩，如果你是收听 Podcast 或 SoundCloud 的观众朋友，随时欢迎你来我们的直播当中啊，跟着我们一起互动。我们的台北场听友会呢表单也在我们的直播连接底下，欢迎各位来做一些参与哦。好，我们看一下美国这个整体周四晚盘收盘的一个结果、第二季的 GDP 跌幅是创了历史新高、就业市场也是几乎呈现停滞状态、现在美国的失业人口、差不多就是1100万左右、进行水平震荡，就是本来是呈现高速度的下滑，但是一旦碰到1100、1200之后呢，几乎就变成水平状态，表示这些失业人口啊，慢慢的转化成永久性失业。我们以前跟各位提过、失业分三种、第一个叫周期性失业，第二个呢叫结构性失业，第三个呢叫做摩擦性失业、周期性失业呢，来自于景气周期的一个变化，景气好的时候当然失业率就不高嘛，景气差的时候失业率就比较高。结构性失业呢，就比如像这一次的疫情，是因为一个特殊的外部性的因素导致你没办法就业。那第三点叫摩擦性失业、讲的就是我换工作，我找工作这段期间的失业，比如说大学生刚毕业还没有找到工作，这段时间也叫失业、好，那这一次的疫情、造成的本来是一个结构性的失业，那这个结构性的失业呢确实影响到了整体的经济的下滑，所以它变成了周期性的失业。那这些周期性的失业呢，也就代表着这些大学生刚毕业想要进入职场呢，摩擦性失业也会持续的反升。那现在来看的话，疫情如果逐渐的往控制的方向走的话，结构性失业呢可以慢慢的被控制，周期性失业呢也在股市的提振底下，经济也慢慢的往复苏的方向去走哦。但是这些摩擦性失业以及结构性失业所造成的部分失业呢，似乎就再也回不来。它解决了人们继续失业，但是它没办法解决已经失业的人回到原本的工作岗位哦。所以这一些人呢，慢慢的就变成了永久性的失业。那当然呢、它也受到了一些整体产业转型的影响哦。我们讲最具体的就是，你现在以加州为例啊，还算是一个半封城状态啊，大部分的科技还是在家里工作的哦，所以有非常多的服务人员、行政人员，他根本就没有工作可以做啊。各位想想看啊，我们用 Foodpanda、用 Uber E 用了那么久啊，你会因为疫情结束就再也不用吗？不会，你只会用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次，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懒嘛，因为实在太好、太方便了嘛，对不对？所以很多的实体的店面的服务人员，他的工作岗位就可能因此受到削减，而且这种东西啊是永久性的，你无法去改变的哦。好，这个就是目前的美国的一个停滞状况哦。那昨天呢、虽然这个川普宣布说可能基于安全考量要延迟11月3号的总统大选哦，但这完全不代表他讲的是真的，因为他并没有任何实质上美国法律的一个通过以及国会上的一个提案哦。现在来看的话，可能还是一个扰乱对手的一个计谋哦。美国道琼指数啊，昨天下跌225.92点，0.85%，收在26313点。标普指数下跌11.02点，0.34%，收在3247点。纳指上涨44.87点，0.43%，收在10587点。非半上涨41.25点，1.96%，收在2147点啊。好，美股昨天是涨跌互见啊，主要还是受到各财报对于各类指数的一个影响了。那从美股目前的角度来看的话，大部分股市仍然在呈现多头修正震荡格局哦。但是从多头动能来看的话，还是多，还是多啊。所以从美股、台股、陆股啊，都在进行 修正之后持续上升的一个格局，尤其台股啊，相较起来多头动能还是蛮强一点点的哈。啊，这个要提供给各位哦。那当然了，我们刚才有提到说，关于川普决定要这个提出一个方案是要推延2020的总统选举哦，我想要特别来跟各位谈谈哦。我其实昨天我跟两位分析师在聊天哦，吃饭啊，聊，就会聊到说，我们对于这种经济和政治的看法，到底是如何来影响我们对于投资市场的一个判断呢？后来我们得出一个共通点呢，叫做不纳入判断期啊，就是不把这个因子，不把政治上的因子纳入我们在投资操作上的，因为这种因子呢，它是不可控的，而且这种政治上的因子哦，短期内它可以造成股市的一个上下起伏，但是长期来看的话，还是要取决于整体的经济形势的大环境啊。我举个例子啊，就是说，假设啊，川普这两天发了几条推特啊，的确影响到了股市啊。但是你从去年，如果你是针对川普可能释放这样的言论，你针对川普可能有这一种中美贸易战的立场，你以此来断定2019年，尤其去年的这个年中啊，就中间年中是美洲贸易战炒得最火热的时候，对吧？如果你在当时下定了一个判断，就是哦，因为美中贸易战啊开打在即，所以我必须更加的保守。即使啊大盘的点位并没有相较来到绝对高点呢、啊，我都仍然应该把资金全部收回啊，现金为王。如果你是抱持这样的一个看法的话，那么去年呢、啊，费城半导体涨幅60%的一个机会，你就完全丧失了。所以你从政治面的角度来看的话，绝对不能用这样的角度去做解读哦。但是你可以对政治面有一层解读，就是政治面有利于它的目的在于提升它的一个民调，以及提升它当下的一个影响力啊。如果它没有总统大选的话，它可能也是为了提升它的影响力。但不管怎么说，它做的这件事情呢、啊，是它自己的个人行为。那一旦这个个人行为影响到了股市的大幅下滑，他就不会再做这样的一个行为。当美中贸易战会让股市大跌的时候，跌到一个双方都已经受不了，受到国内股民的压力之后，会做什么事情呢？那就不打了，就签协议了。所以政治面的一个解读，你没有必要把它纳到你本身的投资循环，但是你必须以防什么样的一个事情？你要关心的事情呢，是整体股市泡沫破裂的幅度，或者说整体经济实体啊，经济形势啊，景气周期啊，生产产品周期啊，这样的一个是否属于高点这样的一个形式来做一些判断哦。所以政治面啊，其实川普说什么啦，那各位发现所有分析师都没有把它当一回事。如果川普说了一件事情让股市进行大跌，没关系，那就是超低点。但是如果是景气破裂，或者说整体的经济数据或者财报不佳造成的大跌，那你就要特别注意啊，它可能是跌真的。为什么呢？因为政治面啊，它永远都会想办法把它救回来。财报面的话就不一定了。OK， 好，苹果昨天营收的一个大爆发，基本上是历年以来最佳的第三季哦。非常非常的有趣哦，啊，第三季老实说，应该讲第二季老实说，应该是全球各大科技大股啊，应该是财报不算特别亮眼，但是营收成长最亮眼的时候哦，但是苹果啊，不只是营收的成长非常亮眼、哦、因为营收成长来自于二月的一个跌幅嘛，那二月到这个不是二月跌幅，就是说第二季的。三四月的一个跌幅嘛，就是说第一季的一个跌幅这么凶，当然第二季成长率一定很高嘛。那只是呢，苹果不只是成长率高啊，它实质的财报面上的营收也非常非常的亮眼哦。啊，营收成长是11%，来到597亿哦。那包括产品和服务部门的成长幅度啊，都已经达到两位数哦，远远超过目前分析师的一个预估、哦。现在苹果每股盈余大概是2.58美元啦、啊，比分析师所预估的2.04美元还要来得高哦。市场的营收预估本来也只有522亿美元。差不多，那营收现在实质状况是596亿哦，接近600亿美元哦，所以你从目前没这个苹果的一个状况来看的话，其实它也代表着整体台系苹概股的供应链是涨真的啊，这至少我们可以确定了，至少苹概股它实体的一个涨幅并不是虚体的，很实质的泡沫化的一个涨幅哦，这个是实质可以做确认的哦，但是你从整个大盘层面来做一些分析的话，现在大盘 还是过贵，还是非常的贵哦。这个我要特别提醒给各位哦。OK。那当然哦，昨天台股的一个部分指数冲上12722点哦，也写下了收盘的历史最高点哦，成交量呢是2138亿哦。那当然了，昨天因为刚好遇到摩台指结算，所以瞬间拉高了啦。早盘一度大涨200点，来到12700哦。那在卖压的调节底下拉回的整理哦，最后呢是收在12722啊，也写下了台股的收盘新高哦。那台股因为现在多方趋势哦，还是由半导体在进行主导啦，但是在台积电啊、联发科、联电大型全职股的一个资金调节底下，其实这三档股票啊，股价相较起来是疲惫一点点啦。台积电虽然最后中场大涨3%哦，但是还是受到前一晚台积电这个 ADR 的一个影响哦。那现在比较要注意的是半导体的，包括旺宏、达能啊，涨红。涨停红灯的一个情况开始出现，所以你可以开始感觉得到，包括次族群的 PCB 啊，还有低基期的面板股啊，现在是资金开始进行大幅度的轮动啊，全职股开始又往中小型个股开始移动了，这个是台股目前的这个整体的状况啊，所以台股现在是多头持续的占上风啊，但是还是一个资金行情的支撑啊，只要部分的个股基本面没有跟上的话，大型全职股啊一定会面临资金调节的困境。这个资金调节的困境就是，它进行了一些资金的一些调节和赎回，但是呢，它总要想得到要买什么标的嘛。所以如果个股的财报面没有想象中的预期那么好哦，那资金老实说也不会给你，所以就变成很尴尬的一个处境哦。所以你要观察是否外资会持续的把资金的效应反映在台股上的话，就看一个，看台股整体的一个升值幅度有没有持续就可以了。好，这个是实体的一个状况，来跟各位做一些分享和借鉴哦。我们先看一下各位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入股的部分呢，我们一样这个态度不变哦，就是属于震荡区间呢，陆续的布局啊，可以来做一些参考。好。这个盛元说看发型就知道今天涨跌，哎呦，那今天涨还跌吗？你告诉我嘛。好，微江上说一天不看直播会觉得不对劲。好，谢谢谢谢。哎，周五大家都没什么问题是不是啊？好，咪妈令说，那长期投资的部位要获利了结吗？取决于你的看法哦。各位要知道啊，每一个人生的不同阶段对于投资的需求以及现金流的需求啊都不尽相同。如果各位已经是退休族啊，有大幅度的高配息 ETF 或者金融股或者食品股啊，或者说其他啊这个低息波动啊高息低波的一个这个配置的话，我个人都建议啊，你没有必要卖股，你没有必要卖股，为什么呢？我们这么讲好了，你知道现在景气是一个极高点吗？这个大家有共识啊，股价净值比 1.95 啊，台股出现 1.9 以上的股价净值比啊，几率不到 5%、几率不到 5%， 就100次没有5次是这个 1.9 以上哦。那你都很明显知道是高点，但是你没办法确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你不知道这个高点会维持多久啊？有没有可能维持1年到2年？会啊！如果你现在就把长期部位给出清，你是不是1年到2年就拿不到稳定的配息了？这个是你要承担的风险。那当然，如果你是相较积极操作者哦，比如说比较年轻族群哦，你手上所持有的长期投资啊，普遍是属于这一种。相较比较价差型的投资，我讲啊，比如说0050啊，或者说富邦台50啊，这种比较景气型的 ETF 的话，的确，的确，你是可以考虑做一些部分的调节和出清的，这个是我相较比较认同的一个看法啊。我们知道台股在高，只是不知道会高多久，但是我们很清楚，它一定在高，一定在高，它迟早回落，时间问题而已哦。所以我们常讲啊，长期投资这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你一定要拿闲钱嘛，对不对？你一定要拿闲钱，你钱就摆着。你知道它迟早会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但我就摆着，因为我知道它会跌。所以我们进行债券的配置就是这样子，进行股价抄底的时候配置也是这样子。你在3月份的时候，用屁股想都知道，台股当时的股价净值比早就已经低于 1.6 了。从历史上来看的话，也没有几次是低于 1.6 的，所以本来就该布局啊，你只是不知道该买多久，所以这个时候资金的调配特别重要。如果你有稳定现金流收入的，你更要去仔细的评估，哎，你每个月大概投多少啊？那从目前的多头动能啊，我们从一些总经面的角度来看的话，股市现在明显是涨高了，那如果要修正啊，我个人认为啊， 比较有可能的是大概11月左右，就是美国总统大选之后，会开始进行这种实质的资金受惠，到时的经济可能也复苏的差不多，可能联准会陆续会有一些升息的一个压力，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的底下的话，美股开始进行适度的修正，我认为就比较容易展现，那到时候债券布局所产生的效用也会一一的涌现，但是这没关系，我们不急，因为长期投资没有说什么一天之内要做决定的，布局期通常至少会一个月到两个月，各位还想得起来我们在三月的时候是怎么布局的吗？三月其实二月底的时候我就说台股即将要开始进行布局一些，等到三月股灾开始爆发，股价净值比低于 1.6 之后呢，当时我就建议各位我们的布局期最长可以拉到六月，最长可以拉到六月，因为整体股市的跌幅通常不会拉到这么长，大概最惨就跌到九月，所以我当时设个六月差不多，我们就持续的布局，结果提早在四月底或五月初的时候我们就停止了布局，整体的布局期大概两个多月投入了一定的资金，在五月之后老实说长期部位根本就没什么好事情要做的现在终于等到了高点，所以这一次弹下去的幅度很快，弹上来的幅度更快现在来看就是我们进行债券慢慢的布局的时候至于资金如何来进行调配时间有限我们礼拜一来做一些细节探讨现在真的该买了，该怎么买，资金怎么规划，礼拜一来做一些说明了。OK， 美红说，请问低基期的塑化传产股可以进场吗？不行啊，不行，传产股都涨回来了传产股都涨回来了，大部分都涨回来了我们讲长期投资是这样了，你说从短期投资当然可以它有补涨空间嘛，是吧 ？OK， 郑浩说，川普这个因子就当做浪漫因子吧对对对对，一婷说，美元如果一直在贬，是否还会再推升原物料的价格，比如说金银石油，如果这个说法目前状态是成立的，黄金的续涨动能是否继续与美元贬值来观察？没错没错，但是我们也要很清楚的一点就是说黄金整体上涨的幅度虽然取决于美元贬值的幅度，但是这个美元的贬值幅度也快要进入一个最后的一个贬值期了，因为历史上来看的话你碰到80就已经很低档了历史上过去十年来看美元指数跌破90来到80的区间就已经相较低档了所以黄金我们预估啦可能最后的一个涨幅也可能快要来临当然我们从1430布局到现在对不对500块的一个扣打所以你报酬率 30%、40%、50% 可能都会有了尤其加杠杆的更是更多那从金价的角度来看因为真的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分析空间所以真的是自己抓停利就自己抓停利了不多做分析了 OK Teddy Young 说对于台积电玉山金的看法已经买70张适合加码神经病现在加码你这170张很明显是这个吧对不对很明显是长期投资嘛现在不用加码现在不用加嘛一定不用OK 盛元说债券还是很贵啦对啦对啦对啦债券还是很贵啦但是非常时期就这种非常方法咯为什么也许债券的一个价格幅度可能从历史角度来看将来就是越来越高嘛那我们只是要赚到中间整体资本利得所产生的避险风险其实就可以了提供给各位啦好啦感谢各位今天的一个参与我们就礼拜一早上8:30早晨财经速解读再相见啦每天跟大家聊聊天非常的开心大家六日因为台股动能还算是非常好啦不用过度的担心但是你如果有什么喜欢的标的稍微研究一下尤其是避险型的我们礼拜一来做一些细谈礼拜一早上8:30早晨财经速解读再相见了拜拜